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14-21节，请各位弟兄姊妹来到听我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到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一落嚟咧，正道我哋有请陈德新牧师，今日佢嘅讲题系长阔高深的爱。
应该得了，我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我读到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就讲他说，世界上面呢没有一个观念不能够在三分钟之内去表达出来的。如果那个讲者认为他不能够在三分钟里面表达出来，他需要更多时间，不代表他要讲的题目是太过复杂，只是代表他不愿意用心思智慧去将他要讲的说话浓缩在三分钟里面。然后这篇文章他继续讲，他说世界上面没有一个观念，包括最复杂的科学的观念，是不可以在300个字里面去表达出来的。包括我们知道写博士论文的人都知道，他们写完个博士论文长篇大论，必须有一个在前面有一个撮要，大概是300字-350字之间，那个撮要呢就是个长篇论文呢是被修改，被教授修改得最多，注目得最多的一部分。所以300个字是可以表达到任何一个的观念。然后这个作者呢，他就举了两个的例子。他说好像诗篇23篇仅仅是刚刚是110字，主祷文只有60个字，但是其中要表达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完整。当时我不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不知道诗篇23篇还有主祷文是什么一回事。但是今天当我再看的时候，我就发觉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只有100个字而已，就是保罗一个的祷告。当一个人他祷告的时间，有人说是代表他的心声，就是他在上帝的面前认为最重要的事，所以他在祷告去表达出来。而这个祷告的内容，如果越短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是那个祷告的人很重视的一件事，就是这些是他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来看一看保罗这个祷告，究竟他心目中对信徒的一个思想最重要是一些什么事呢？如果有人说主祷文是门徒祷告的示范，耶稣基督给门徒祷告的示范， 这样今日祷告的内容就是保罗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需要拥有的一些方面。通常犹太人祷告呢就是双手张开举目望天这样去祷告的。当一个犹太人他跪低祷告的时候，就即是说他祷告这件事在他心中实在太重要了，所以他已经是超越了普通祷告的姿势，他要跪低下来去祷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我们所读的经文，保罗是跪低祷告的，所以很值得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保罗祷告的内容。第一，我们见到他是求神给信徒心里面有力量。我们还记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以弗所的教会其实是面对很多困难的教会，很多迫害的教会，保罗在那里都不能够立足，有一个大的暴动，以致到保罗都要离开以弗所。所以留在以弗所的信徒可以说是面对很大信仰上面的挑战。但是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为信徒祷告的内容，你发觉他没有一句是为他们的安全去祷告，没有一句是为他们要面对的困难，要解决他们的困难祷告。而保罗的祷告，如果大家还记得，就是求信徒真知道他，三番四次讲到求神给这班信徒真知道他。当一班信徒真知道神的时间，他就有力量去面对当时的环境。同样保罗在这里他双膝跪下，第一件他想到的就是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藉着他的灵，叫你们心中的力量刚强起来。我未信主的时候，我对基督教有一个偏见，亦都是很多人的偏见，就是那些基督徒大概生命中有些什么的事他跨越不过去，他不能够去面对一个问题，于是他就找一个信仰，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等等，他找一个信仰呢就成为他一个支持，一个拐杖。所以这个拐杖观呢就是我以前未信主以前的一个观念。当然今日我信了主，我明白到其实很多人信主未必是需要有拐杖。没错，有些人是面对困难的时间他才想到是需要回到去主的身边，但是其实也都有很多人是因为见到耶稣基督的慈爱，被耶稣基督的慈爱去感动，以至到他信主的，包括我自己。也都有很多的人他是因为看到个宇宙是这么伟大的时间，看到人是这么渺小的时间，他谦卑下来，他愿意去相信上帝的。但是今日很可惜，仍然有很多人是有这个我从前一个的观念，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当然有些问题解决不到，所以需要去信耶稣。以至到今日我们的信徒，我们很多的信徒，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不想人家看我们是一个的弱者。但是我们发觉保罗在这里去祈求的，就是基督徒们能够经历到圣灵那个的力量，不是我们的力量，是超越了我们的力量。讲到力量，可能大家去过纽约，大家都知道纽约最地皮最贵的地方就是曼克顿这个的岛。原来曼克顿呢就有很多的桥，在左边呢就去到 Jersey City， 在右边呢就去到 Flushing， 去到 Brooklyn， 有很多的桥去连住这个的岛。在很多年前，当其中一条桥被兴建的时候，他们所用的方法呢就是建立几个桥墩，在个桥墩上面呢就架起一些铁，所以呢一段一段的咁呢将个路面呢就连结起上来。但是当其中他们去建筑的时候，其中一个桥墩的位置呢，他们就突然间发觉到他们以前不知道的，在个图纸上面呢就说这个位置要起一个桥墩。但是当他们要起的时间呢，就发觉原来那个位置呢刚好在很久之前，不知道几久之前，就一个沉船就沉了下去。这个是一个运输艇，上面呢有很多建筑 用的石头、砖头等等，所以呢就沉了下去在河床那里。咁嗰啲工程師呢就想盡辦法呢要將呢個船呢拖走，咁先至可以呢起一個嘅橋墩。但係無論佢哋用幾大馬力嘅拖船呢，都發覺呢拖唔喐，嗰個已經係深深藏喺河床嘅泥沼裏面嗰個嘅沉船。咁、那個問題點樣解決呢？如果你係一個工程師，你面對呢個問題點樣去解決呢？當時就有一個年青嘅工程師，佢就諗出一個辦法。佢就將四條好堅固嘅鎖鏈，就呢喺呢個沉船嘅位置嗰度呢就定咗落呢個沉船嘅四個嘅角落。然後呢佢就用兩個好大嘅平底船，好大嘅平底船，就將呢四條鎖鏈就喺兩條工字鐵上面就固定咗喺嗰度。有呢兩條工字鐵呢就平放喺呢兩個平底船上面。咁呢個係咩嘅方法呢？當一切做妥之後，呢個工程師就等候水漲，潮水漲退。當潮水上漲的時間，那種不可抵抗的力量就將這個平底船浮起，然後就將這個沉船浮起，只是浮起少少就夠了，就將它移開少少，那就可以呢那個橋墩就在那裡建築。這個例子給我想到就是聖靈的力量是不需要哔哔叭叭咁样，好似嗰啲拖船咁样哔哔叭叭咁样啊，一样拖唔喐。但系一个好安静嘅无声无息嘅一种嘅力量，就可以将一个工重嘅一个船就将佢升起。同样，今日当我哋明白到聖靈喺我哋心中嘅力量嘅时候，我哋同样心里边可以发出一个好大嘅力量。唔使哔哇嘈贵，唔使咧热热闹闹，系咧有一种安静嘅一种嘅力量，就好似箴言第四章第23节所讲，一生嘅果效系由心中发出。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应该喺我哋嘅思想里边，我哋应该有积极嘅思想，我哋应该有一个持久嘅盼望，我哋应该喺最坏嘅环境里边，我哋都应该见到亮光。好幾年之前，我哋都知道經濟蕭條，經濟衰退。我哋嘅教會曾經最高嘅時期50多人失業，50多人被裁員。於是咧，我哋中英文部咧就聯合咧開咗一個咧叫做裁員團契，就係嗰啲咧冇工翻唔知做乜嘅，我哋一齊咧祈禱，一齊查經，一齊咧互相鼓勵。當時我自己做教牧同工，我有工做，他们没有工做，我心里面都为他们焦急。有一次我就认识就一个弟兄，我知道他的经济担子很沉重，他的仔女读大学，他的房屋是一个按揭很大的要交，正在是他财政支出最大的时候，他却被裁员。我就担心，当我同佢祈祷嘅时间，我就鼓励佢：你点啊？你 OK 嘛？如果你有啲咩需要，弟兄姊妹可以帮忙。但系佢俾我一个好大嘅安慰，佢话我相信神系会有预备。虽然我嘅情况系好紧急，亦都好困难，但系我相信神有预备。当他这样讲的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正如我所说，我有工作，他是没有工作，而他能够讲出这个信心的说话的时间，对我这个做传道人的都是一个很大的勉励。比对回当时有一个新闻，就是在加州有一个男人，他因为又是这样失业，他竟然开枪打死他老婆，然后开枪打死他5个亲生的儿女，然后就开枪自杀。他遗留一个的遗书，他就讲到为什么我要杀埋我的儿女呢？就是我不想他们被领养去到一个家庭那里长大。 所以我情愿带埋佢哋一齐走。啊，呢个系一个好歪歪曲嘅一个嘅思想，但系就系正说明一个人当佢睇唔到心中冇力量嘅时间，佢就做出一啲好可怕嘅一啲嘅事。不过圣经虽然呢度讲到保罗祈祷双膝跪下，第一件谂到嘅就系神啊，求你加俾呢班信徒心中有力量，其他外在嘅问题自然有力量去解决。但是保罗亦都好明白，如果我哋嘅信仰只系追求力量，亦都会发生偏差。所以保罗佢跟住跪低第二方面嘅祈祷，就系亦都系祷告之中，我哋头先所读嘅最长嘅一部分，就系佢哋希望佢哋能够明白基督嘅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用四个字来形容。通常我们说长、阔、高三度空间，但是保罗竟然想出第四度空间，就是深、长、阔、高、深。或者当我们看到这四个形容词的时间，我们可以这样的去应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的理解。长是时间的长，就是描写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百般的忍耐，无论是未信主的是信了主的，就是等待我们悔改，无论我们是得救的悔改，或者我们冒犯了神那个的悔改，耶稣基督等候我们去回转，从不信，从失去信心回到去神的身边。阔可以说是范围的阔，就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耶稣基督的福音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无论我们几个坏蛋，无论我们几个的顽固，无论我们以前是怎样攻击过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人，都可以有信主的机会。阔亦都代表基督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无论我们的罪是几咁大，无论你的罪讲出来是几咁的羞耻，耶稣基督的爱阔到可以赦免我们。高可以讲是理想的高，所以时间的长、范围的阔、理想的高，那个的爱是引导我们向上的一个的爱，不是一个溺爱，不是一个呢令到我们呢做了坏事都觉得是好的一个这样的所谓的溺爱，慈母多败儿那种的爱，乃是一个帮助我们能够去向上去改变的一个的爱。心可以说是程度的一个的心，就是说到耶稣基督的爱是无微不至的，深入到我们生活每一个环节，无论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都在耶稣基督那个的爱里面。如果大家留意看一看这段的圣经，保罗在这里祈求的是信徒能够明白，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啊，这个跟第一章那个再一次的回应，第一章讲到呢，保罗第一个的祈祷，这里是第二个的祈祷，第一个的祈祷就讲到希望信徒真知道他，这个知道也是讲到一个的明白。当然圣经里面讲到的明白呢，也有一个经历的意思，就是亲身经历那个的意思，但是基本上他仍然是讲到呢是理性上面的理解，是心智上面那种的理解。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轻看圣经的知识，不要轻看我们看圣经研经那个的知识。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可以说是饥渴无疑，我初信主的时间我真的很饥渴无疑，我深深感受耶稣基督的爱赦免了我的爱，然后我很想知道我信什么，所以我就那个袋里面呢，出三个袋呢，就成日呢就袋着一本圣经。那段时候我的眼呢就未有老花，所以呢当时有一啲圣经呢就半个手掌咁大㗎啫，就係新约父诗篇箴言，咁呢就可以袋喺个袋嗰度。我就常常呢就 那時仲讀緊書，就課堂完咗或者落堂或者兩堂中間，我就上就喺草地上面拎出本聖經就要睇。結果兩三個月咧，我就將全本聖經咧睇完咗一次。到咗今日，已經對聖經睇咗好多好多次啦。但係每一次當我聽講道，當我睇書，有一個我以前都唔明白嘅觀念，或者我以前覺得唔識咁樣睇呢段聖經嘅觀念，俾我睇通嘅時候，或者講完俾我點明咗我嘅時候，我都係十分嘅興奮。但願弟兄姊妹同樣一樣，就係我哋要明白基督嘅愛係點樣嘅長闊高深。好多職業都強調持續教育嘅，我哋中間如果有醫生嘅，需要有持續教育嘅 continual education； 做護士嘅需要有持續嘅教會；做好多專業嘅人咧，都需要有持續嘅教會嘅教育。如果你唔去接受持續教育嘅時間，你就漸漸就落伍啦，你就漸漸咧會被淘汰啦。但係我哋要問自己一句：我哋跟隨基督嘅人有冇接受持續教育嘅咧？抑或我信主，我十五年前信主搞定咗咯，我哋有冇接受持续教育，继续去参加主日学？我哋知道我哋现在嘅主日学嗰个出席率唔算好高，弟兄姊妹有冇要接受持续教育嗰个嘅心智呢？以免我哋喺信仰上面被淘汰呢？如果弟兄姊妹留意喺呢度，保罗讲话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喺呢度强调嘅唔系净系我喺屋企自己睇下书，睇下神学嘅书，我喺屋企咧听下上网听下讲道，听下温伟耀，听下梁烟成，唔系咁简单。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呢个好明显就系我哋唔单止自己喺里边去充实自己，而是同弟兄姊妹一起在一个群体里面一起的学习。这个再一次讲到主日学，再一次讲到查经，再一次在崇拜里面一起去思想经文。福音派教会着重全福音，这个是感谢主。但是福音派教会在历史上面亦都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毛病，就是轻看知识，轻看圣经的研究，以致到我们看到在不久之前，学术上面对圣经的研究全部都被那些自由派去占领了。他们就占领了大学里面那些神学院，那里有自由的风气，让他们去无论讲什么哗众取宠的一些题目，他们都可以去研究，而他们的研究实在有很高的水准，也都能够引经据典，以致到这些领域查经的领域都被自由派的人占据了，就影响了很多社会人的思想。当他们发表他们的文章的时间，那些 不熟基督教的人就以为基督教是应该这样诠释的了，基督教是应该的历史是应该这样去理解的。在这方面我们福音派的信徒真的要更加的努力。不过保罗在第十九节他加上了一句，他除了说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之外，他亦都讲到，他说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所测度的。意思即是说有些东西是超越了语言，是超越了语言能够表达的。有一个神学家他说，当人类开始用语言去了解神的时间，他已经限制了神。当我们需要用文字去语言去描述神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限制了神在那些的语言，在那些的文字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也有一个相似的思想，就是有些东西是超越了人可以测度的。在中古时代，很多人就希望能够超越到这些文字，超越到这些言语，去更深的明白 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就加入修道院去做修士。我读教会历史的，所以我就看到修道主义呢对教会在初初成为国教的时期的急速的腐败，同埋中古时期同样的急速的腐败，修道主义造成几大的贡献，将纯正的信仰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但是修道主义亦都有它的漏洞，当时很多人因为要明白超越人的智慧 去明白基督的爱，所以他们加入修道院，他们自给自足，日头就耕田开垦一些土地，所以有些研究欧洲历史的人就说，多得那些修道院其实开垦了欧洲很多的土地，因为他们去到荒野那里就在那里就开垦，以至到就贡献了欧洲的经济，这些等历史学家去评论。但是这些修道士呢，他们日头做完这些自给自足的苦工之后呢，他们夜晚呢就是他们完全是投入是祷告去默想。今日当我们读到这些修道士的作品的时间，他们真的进入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里面。他们所能够表达，即是他们没办法了，他们都是要用言语来表达，但是他们的言语我们可以看到是经过过滤，是经过很深的一个经历，我们也都能够体会得到。但是他们却有一个缺点，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教导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入世的一个信仰，我们要回到人群里面去怎样去为到人群成为他们的祝福。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是进入一个超越人所能够理解那个地步，一方面我们也都要强调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只是利己的一个信仰，我们也都是一个进入人群一个的信仰。就是这个态度帮助了我们基督教成为一个改变社会的一个的力量。但是物极必反，我们呢都知道近这几十年或者二三十年呢，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很有心的基督徒，他们又觉得现代我们所谓入世那种的思想又发觉太肤浅了，就缺乏了一种深度或者一种神秘的一种的感觉，于是又一窝蜂的就是去再找回中古时代的灵修方法，一些的作品，一些的默想的作品，甚至呢又采用天主教他们一些尝试过一些所谓灵修的方法去做，五花八门。但是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一定要走回那一条路，中古修道那一条的路，我们仍然可以在大都市里面做一个属灵人。举一个例来讲，今天的天气突然间转好，我们都知道有一排今早起身都是很冷，我都要穿外衣来到，但是刚才我过来这里的时间，我就这样穿着件西装就可以了，因为太阳晒在我身上实在十分的和暖。在一个这么美丽的日子，我们有时候就想到我快点回家跟家人去公园 去玩一下，或者出外就尽量享受这个余下的秋天，或者在严冬还未来到之前去享受一下。但是如果我们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与人有约，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与神有约呢？这么好的天气，完了今天的崇拜，你吃完中饭的时间，你会不会抽少少的时间，好，我约了神，我今天去波士顿公园那里，什么都不理，我只是跟神有一段的时间，也都不需要讲嘢。你观察一下花草树木，观察一下人群，观察一下大地，跟着你就觉得自己是几个蒙福，你竟然是宇宙主宰的一个儿子或者一个女儿。我相信这个也都是一个很好的灵修，同样的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很深熟灵那个的经历。那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与神有约，有这段的时间活出来。保罗为信徒第三方面的祷告，第一方面 就是求信徒能够明白得到圣灵在他们心中的力量，第二个就是能够明白基督的爱长阔高深，第三方面是他们可以成就到天父在他们身上的旨意。第十九节下半节，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如果大家发觉中文好不畅顺，便叫神一切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这样都不知道讲什么，是因为希腊原文根本就是很复杂很难翻译，所以呢中文翻译的人已经很高的技巧，就是将他的文字翻译了出来。至于怎样去明白呢，这个是解经家那个日后那个的研究，翻译呢就忠实将它翻译了出来。其实这段经文可以讲有一个主要的意思，就是希望由上帝来一切美好的东西去充满我们。那什么叫做由上帝而来一切美好的事物呢？解经家相信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这里讲的是信徒能够经历神一个丰盛的一个生命。咁然后又问啦，乜嘢叫做丰盛嘅生命呢？系咪物质丰富呢？系咪凡事顺利呢？系咪身体健康呢？如果我哋谂落去嘅时间，好明显唔系。如果系嘅话咧，叫做丰盛嘅生命就系物质丰富、凡事顺利、身体健康。咁嗰啲唔信主嘅人都可以有丰盛嘅生命，信唔信主佢哋有物质顺，有物质多，又凡事顺利，又身体健康，咁唔使信主啦。所以丰盛嘅生命好明显就有另外嘅意思啦。喺圣经里边俾我哋睇到一个丰盛嘅生命，其实系能够成就天父喺我哋身上旨意嘅生命。当我哋反省嘅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已经成就咗神喺我哋身上嘅旨意，冇违背那从天上而来的异象嘅时候，嗰、那个就系丰盛嘅一个嘅生命。最近我就睇电视台PBS 即系公众电视台嘅一个纪录片，一个纪录片咧就系、是介绍一个女太空人叫做芭芭拉摩根。这个芭芭拉摩根呢就原本是爱达荷州一个小学的老师。1984年美国太空总署他宣布要接纳一个教育界的人呢去送他上太空。目标呢目的他们就说呢就是要开放这个的原地给其他的人参与。就加强呢这个太空的总署那个好像高高在上的地位，就是希望呢同人民呢打成一片。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会送一个老师上太空。芭芭拉就去申请，结果有万几人去申请。他就入选成为114个入围者之一。然后在114个入围者呢就太空总署呢就选了10个，就俾他们有训练，投资钱在他们身上，每个人几十万这样去训练他们，就是由万几个减到114个，由114个减到呢就是10个。然后10个里面呢只有一个能够升空的。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荣誉就落在 New Hampshire 的一个老师艾麦艾利的身上。芭芭拉名列第二，只能够做麦艾利的后补。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当1986年当麦艾利上太空的时候，他所乘坐的挑战者号在升空没几耐就爆炸，全国震惊，总统下令深入调查。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4年，太空穿梭机不能够升空。当那个调查结果出现了之后，知道那个问题所在之后，穿梭机再一次能够升空。所以在这件事发生之后，芭芭拉就申请，他说我当时是一个候补，现在应该轮到我了，我应该请你送我上太空。 但是太空总署是当时是被媒体抨击得体无完肤，他再不敢送平民上去太空了。所以呢就说以后一定要职业的太空人，已经签了生死状了，职业太空人呢我们才送上去。帕巴拉于是就辞去他的小学老师的职位，申请做太空人。1998年他获得接纳，第一次申请是1984年，然后14年后他终于被接纳成为太空人。但是他要受训一直等到2007年，当时他已经50几岁，他才能够乘坐奋斗者号真正的升空。当记者问他，他升空之前，当记者问他你会不会害怕发生好像麦艾利同样的事发生在你身上呢，巴巴拉的答案就是我早已经置生死于度外，我现在心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完成我受训要做成那个的使命。现在我觉得十分的快乐，我终于可以去做我受训那么久要做的一件的事。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的启发。同样我们愿不愿意去活出一个我们被做应该做的使命呢，就是去完成神的旨意，以致到我们在回顾我们一生的时间，我们觉得真的没有白过。我感谢主，我27岁的时候我听到神的呼召，我30岁的时间神学毕业就出来传道。我好记得我以前的牧师他讲，他说一个人如果30岁的时候已经知道他一生要走的道路，要投身的工作，他是一个很幸福的人。这句说话我觉得很有合理，因为我有些同学到了40几岁，他们都还不觉得他们所受训的工作是他们应该走的一个工作。感谢主，我30岁我就看到我应该走的道路。如今我50几就来60岁，如果神给我的寿命是不是很长，我都是觉得没有遗憾，因为我真的觉得已经完成了神在我生命的旨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呢？你可能已经超过了30岁，但是你愿不愿意你的生命是完成到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愿不愿意去寻求神这个旨意呢？在第20节，保罗在他的祷告完的时候，他做一个宣告，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原来在我们心中有一种的力量，是可以成就超越过我们认为自己有的力量，去做到一些超越我们的一些的事实。问题我们有没有愿意释放出来？有一段时期呢，科学家相信人的脑袋呢只是用了1/10而已，有90%呢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呢就努力发展我们的脑，用埋那90%。随着电脑扫描技术的发展，就证明这个是一个误会，一个美丽的误会，或者一个美丽的错误。人的脑呢原来经常100%用尽的，没话呢有10%用的，90%在睡觉等候你去叫醒他，不是所有的脑都是100%完全，任何一个思想都是你的脑呢完全的运动来的。但是有一个事实仍然是真的，就是当我们越多用脑的时候，我们脑那个细胞那个的连结就越来越发达，我们的思想就能够更加的快捷。同样这个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启发就是当我们的属灵眼光去扩阔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释放到神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力量。有些人就曾经做过研究，就是在自然界里面的鱼和在水箱养的鱼，将它们分别一下，他就会发觉呢原来在自然界养的鱼呢，它的重量它的长度都长一点的。一个鱼呢你放它在水箱那里养呢， 他就自然呢，他的视野被这个水箱所限制呢，他就影响到他的生长，所以他又小一点又轻一点。同样如果我们有一个广阔一点的眼光，好像在自然界看到一个广阔天空的一个的属灵的眼光，我们就成为一个水箱里面的，就看到这么狭窄的时间，我们就经历不到神那个的力量，我们亦都发挥不到保罗在这里讲的神能够用我们心中那个大力充充足足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事。在结论的时候，我们应该留意到保罗祷告的三件事是包括了三位一体的。首先他就希望信徒得到圣灵的能力，然后他希望信徒是明白基督的爱，然后第三方面他就希望信徒是得到神的丰盛的旨意。所以这里就讲到其实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参与我们属灵生活那个的塑造，在我们属灵生活里面不同的环节都有神那个的参与，但是这里也都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需要是一个三位一体的信仰，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在不同的位格里面他都是参与我们属灵生活那个的建造。只可惜很多时今日的教会是一个偏差的信仰，有时我们着重呢三位一体某方面的一个信仰。举一个例来讲，在历史上面中古时代那些人是绝对着重圣父的庄严，圣父是很庄严很伟大的，所以他们就起一些歌德式的向天直起上天的，使到那些人一入去，好像说阮志明呢他逃亡的时候他走入去巴黎圣母院，当时他未信主的，他就跟他的朋友相失自然就发愿就跪下，应该是阮志明他自己的一个的自传，因为他见到原来在宇宙中间有一个更高的一件的事，就是表达在这个巴黎圣母院这个高高的一个建筑物里面。当时中古时代的教士亦都着好华丽的衣服，七彩的衣服，就是给人一个就是有圣品有俗品的一个的感觉，就是有一些圣品人员，这些呢是高高在上一个圣洁的人。这个的偏重带来一个不好处，就是中古时代你就发觉全部是宣教、全部是神职人员当家的，没有信徒参与的，因为他们觉得不配参与，亦都在这个神的面前他们觉得 是自己是没有地位的。然后到了启蒙时代，经过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时代的人呢，他们就反权威，所以他们对那些要表达上帝绝对权威那些就很反感，所以要拆毁一切这些东西。不过他们对耶稣基督倒是万敬重，因为耶稣基督这个的牺牲的精神，他赦免的精神，所以一切都除去了，那些圣父庄严那些不要讲那么多了，上帝权柄不要讲那么多了，耶稣基督的慈爱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他们所造成的一个不好处，就是变成由一个着重神天父的信仰，就变成一个着重基督的信仰。那个不好处呢，就是在他们的手上呢，基督就成为一个平民教育家，其实是一个伟大的老师，就不是一个拯救人类的一个的救世主。然后到了二十世纪，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就觉得信仰的那些信条的正确很冰冷又引来很多的拗撬，所以呢他们呢就说呢那个doctrine 就是 divide， 但是呢 spirit 呢就是呢 unify， 即是说呢那些教义呢就令人闹交的，只有呢圣灵呢是令到我们合一的，所以他们就追求圣灵的能力，在一个觉得很冰冷的信仰里面呢，他们就追求圣灵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在历史上面看的时间，这个他们也都会发生一些偏差，就是单单追求能力所发生的偏差。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需要是一个三位一体并重 的一个的信仰。但愿三位一体的神彰显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面，也都彰显在我们信徒生活的里面。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